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地区的公共交通投资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报，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的乘客也会更多。这项研究分析了从美国48个大都市地区收集的数据，包括纽约、波士顿、明尼阿波利斯和亚特兰大等。这些数据显示出乘客数量、居住密度和使用公共交通的便利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些研究对澳大利亚的公共交通建设有哪些借鉴意义呢？我采访了悉尼大学土木学院交通工程课题组在读博士生吴浩，他首先介绍了公交可达性的概念。
它有个概念叫公交可达性，比如说在30分钟或者45分钟里面能到达多少工作岗位。其实工作岗位包括是超市里面的营业员也是工作岗位，所以不只是就业机会，它更是就是说能享受到多少服务，比如说你能到个牙医的工作地址啊。然后这个可达性概念就是我们用一个模型就发现，你如果在就是30分钟到45分钟那个公交的可达性如果很高的话，这样会导致一个地方人口密度就是说增高。如果说一个位置刚修一条地铁，比如说现在居住密度很低，只有那种 house， 比如说现在不是 apartment， 但是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它这个地方密度就会增高。
密度增高之后这种公共交通系统就多了呢，还是说公共交通提上来以后密度自然会增高呢？
两边效果都有，但主要就是说如果发展公交的话可以增加那个地方的居住密度。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发现，就是说历史上的人口和你现在的公交投资有效性是正相关。我们这个研究是基于之前他有一个研究，就是说相同的金钱投资往公交里面的话，在大城市里面它更有效。同样500万投资我放到纽约，它可能比亚特兰大，它就是说放到大城市里面它的可达性的增加更高一点。我们研究是基于那个，然后我们这个研究就是说相同可达性的提高对那个密度增加帮助更大，就是说我们的密度指的是就是就用公交上班的人的密度，
坐公共交通上班的人的密度
的
比例，对吧？
对，
比方说一个大城市一个小城市，然后对这个公共交通比方说投入5000万，然后大城市的这个使用公共交通的这个比率会提高的比这个小城市的使用公共交通的比率高，是吗？
对，比如说 Camera 跟悉尼，同样我投资500万，它公交的服务质量提高更多是在悉尼，不是 Canberra。然后相同的服务质量提升的话，在悉尼这边的乘坐公交人会比 Canberra 更多一点。我们做过一个，就是说历史上人口和公交投资有效性，就是说，你比如说在1800年，你如果这个城市已经有很多人口的话，那你如果在这个城市投资，它会比新兴城市的投资更有效一点。因为刚开始一个城市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它其实像人和公司它会选择位置嘛，他们其实是根据交通的那个需求，它会不断变的。然后如果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口的话，它这个城市的整个组织其实是比较好的，长期磨合。像做公交投资决定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有效，就是你去看它在小汽车就是开始普及之前的人口，因为小汽车一来其实它把整个城市结构有点打乱掉了，其实。就从我们数据上面看的话，如果想要最有效的公交投资，你就看它1800年的时候那个人口。如果那个时候人口很高的话，一般它公交就是投资下去，它会对那个它对 ridership 增加会比新兴城市要好很多。
现在比方说政府在鼓励更多的新的移民去偏远地区去。如果我去理解啊，是不是说即使要发展悉尼跟墨尔本这样大城市，它的公共交通也是要参考比较靠前的一段时间的那个城市发展轨迹表。
如果鼓励移民去新兴的中西部那种地方，然后你要解决他们交通问题的话，公交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从我们数据上来看，公交它有概念叫公交引导的发展的 TOD， 就是说它是先有公交线然后人口跟它磨合。但是那些偏远的地方其实是大家平时习惯开车，就很难形成就是说有一个中心区，然后就是中心区人口最高，然后外面密度下降，它很难形成一个这种东西。 然后我之前在美国嘛，他们美国的公交是很难很难组织的，因为它密度低，密度低的地方很难组织就是很有效的公交。因为我之前在亚凡大嘛，那边的话我们有一个是调查，就上公交，结果从头走到尾，公交上面就是只上来一个乘客。
其实这个是高峰期吗？还是说
我这周二还周三，但是只上来一个乘客。美国的公交它更像是一种福利，它不是说是真的是一种交通方式，它是属于那种买不起车的或者没法开车人让你有出行的方式。它不像悉尼这边，悉尼其实就是一种普遍的交通方式了，已经是
人口均衡化的问题。我采访过一个人口方面的专家，他说在公共交通建设的方面呢，比方说可以考虑在大城市周边建立这种卫星城市啊，建立这种卫星城市，然后在卫星城市跟那个大城市辐射之间呢再建立公共交通，这样子可以化解这个大城市所谓的过度拥挤的问题吧。像这种卫星城市跟大城市间的这种公共交通，你们有做过跟美国跟澳大利亚的之间的比较吗？
如果城市有个强项中心的话，像新的 CBD， 你别的再多一个中心是竞争不过它的，在澳洲很难。人家为什么要去你那个中心啊？不在 CBD。 我教授他也这么想，他的观点就是 Sydney 的 CBD 副中心很难把它取代掉。我听说他们有些银行，包括我忘了是哪个，听说他们有些开始往外面 CBD 以外再移了已经。因为拥堵的话确实他包括公司选址的时候他会考虑这个东西。
联邦政府大选前宣布投38亿修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新闻宣布是投20亿，分到各个州，可能每个州只有几个亿这样子吧。
因为他这边比如说施工队只有几个，他如果一下投很多钱他不一定有效，因为本来只有两个施工队，你投这么多钱他只是把价格给拉上去，他并没有说他不会马上出现第三个施工队帮你做硕士的，只能是那两个施工队把价格抬上去，所以说一下子投很多钱不是很有效的方法。这个除非说它是慢慢的一点一点增加，那个是比较有效率一点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